现在的这一部分是学习这个嘞无颠倒转变。前面这个转变呢是无散乱转变，无颠倒无散乱，这是修行当中啊比较重要的。实际上呢，一个就是止，一个就是观，相应它所成呢，一个是定，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慧，这两者称为随法正行。在这一大课的时候啊，就先有过解释，就是随性涅槃法、随性真实法所起的正行。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那也就是修道，我们修道就能够趋向于这个嘞解脱，能够断除烦恼，得到自在，这是随法。我们讲通常讲四欲流支里面也讲了，这个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法随法行，那就是说我听闻之后去实践。这个无散乱颠倒相对来讲呢比较容易掌握一点，无颠倒这个转变呢稍微难一点。这里一共分成了十大科了，十大部分来讲。上次我们这个已经呢讲了这个文艺无颠倒，文无颠倒、意无颠倒、坐意无颠倒、不动无颠倒，这一共有四个。其实呢，前面这个三个无颠倒呢可以相配，这个文无颠倒呢可以配这个来辩机，辩机池，意无颠倒呢可以配这个圆成石。那么这个坐意无颠倒呢可以配这个依他起，是这样的。那么后面无颠倒这个不动无颠倒开始呢，这个开始去入啊加行位，这个去入加行位，加行位的时候啊成熟啊，这个心能够得决定，能够得确定，它开始啊不那么多的这个嘞晃动，这个减少了这个晃动，能够得到这个嘞一个确定。那么第一个这个文无颠倒的时候啊，就是从这个文和相应的意的这个关系来做观察的，就是我们一般呢这个44个不相应行里面，或者24个不相应行里面有说到这个名声、具声、闻声三者，文悟道的时候啊就是要了知，要知道这个嘞思想交流的工具啊、语言呢、它的特征特点，最起码呢是知道这个文具它的这个呢基本的这个呢建立，它的构造、它的形成，它所指的含义。所以这里讲呢是说呢知当有相应，是有相应的意思。比如说色是变爱为色，要知道这个相应的意思。那么另外一个方面，这个文呢它又有形成的话呢，它除了相应还又有这个世间的共许，就是我们大家都认同这样的，这个层面就称为劝习，称为劝习。苹果这个词，先给它有一个定义，然后呢就以这个相应的这种水果呢 作为所依，跟它对应起来，反复的这个对应起来。那么一谈到这个闻的时候，谈到这个名言的时候，相应的就也联系起苹果这个事。这个是闻悟道，闻悟道，这样乃至广泛的论我们世间的一切呢，我们说山河大地，说虫鱼鸟兽，说有形的、无形的、有为的、无为的、生死的、涅槃的等等一切的现象，从这个闻悟道的角度上来讲，都是名言定义，然后依事安立，就是依照这样的事情来安立的。因为在不同的这个角度、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呢，这个文句还是变化的。就像我们今天说这个汉语一样的，它跟古代的汉语习惯呢是有改变的。同样的这个字，原先所定的这个定义，现在可能改变了，或者这个定义没有改变，但是对应的事物呢已经发生变化了。那像有一些古代出现的东西啊，事物我们今天呢都没有了，你在说这个词的时候，别人想不起什么东西来。所以这个文它又有意义，又有对应的话呢，它又有这个嘞本身呢具备的定义和相应的这个事物联系。所以这个文悟道呢，它主要是说这个嘞名言性、言说性的建立。那么我们讲这个虚妄分别有啊，就是种种名言辩记、种种思考思虑、种种分别，于这个镜像上呢做种种施设，就是安立名言的意思，建立名言的意思。第二个这个于意舞蹈啊，这个是讲呢这个能取所取啊，这个显现，这个显现它是呢不实的，是相似显现。所以知道相似显现，知道我法虚幻呢，就是与真实意相应。真实意并不是另外有一层意思叫真实意的，真实意实际上就是透过我们这个能所分别了，这个虚假性、虚幻性，这个深刻的认识到它，超越它，不停留在实有的这个类执着，这个是义无道。这个是义无道，就跟缘成实啊，跟缘成实啊对有，这个呢，对应。那么这个作义无道呢，就跟这个呢依他体相应，作义无道。作义无道就是说呢，我们学习佛法的道理也好，世间学习记忆、学习一些知识也好，它是由种种名言概念的接受，名不如实啊，它并不是直接的这个嘞实际情形，而是学习了这些观念，这些内涵，接受到心里面来了，就跟我们读书读了很多很多的知识，读了之后呢，你去工作，工作的过程当中啊，并不你就能够用了，你又在这个工作时间里面呢建立经验，然后以所学的符号为指导啊，然后进一步加以这个思考。那么这个作意的话呢，它也是闻熏呢思维，其实先要闻熏，然后才能够思维。如果你没有闻熏，你没听过，你知道如何是佛法里面讲的空性呢？怎么样又是三界唯心呢？是所变现呢？你就不能够理解，然后你经过名言的熏习啊，越来越清楚，越来越了解，知道佛法里面说的这个三界唯心呢，十缘起的观点，并不是说这个十啊，十变这个境呢，十生这个境呢，它就是单方面的一个想象，有了这样一个想象之后，事物就会出现，事物就会产生。这个就跟哲学里面的这个唯心论呢，或者主观唯心论呢，一样的了。 佛法里面来讲是实变现的，是实缘起论，就是说我们所接触到的，我们所认识到的事事物物，不离开我们的心理活动去认知它。那么一旦摄入到你的认知，摄入到你这个心理活动进行展开，那么就会离不开你的这个嘞本身的认同，本身的这个嘞思想观念，或者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主观意识、主观成见等等之类的。那么参与这个反应的时候，这你得到这种种境界，它是不是就是一个思所变现的了？它是不是就是对应所依事物出现的影子、出现的影像？就像这个照哈哈镜似的，它镜子本身这个质地会造成这个嘞相的扭曲，将瘦的可以变成呢胖的，让矮的可以变成高的，让圆的可以变成扁的，那实际上本身呢，这个事物是这个人的话，它不是圆的、高的、扁的、瘦的，它不是这个样子，但是一到镜子里面就成了这个样子。所以从这个相的本身来讲，它就只能够是影像，它不可能是呢跟这个所依的事呢是一回事。所以从这些角度上来讲呢，你经过一番闻思之后，一番理解之后，你就熏习了相应的这个道理的这个种子。这个是唯识里面呢对于心识活动呢特别建立的一个概念，就称为种子。就是我们心识心理活动里面它结集成了这么一个嘞认识的这个层流影像。当我们思维的时候，那么这些所学习的知识、所学习的这个内容就会在我们心里面活跃起来，就会发展出来。你经过这个思维一层一层这样反复思维观察下去呢，它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楚。所以这个作意啊，它的这个实际情形呢，就是你熏习种子，然后呢依着所熏习的呢这个发起现行，展开思维观察，这就是作意。这就是作意。所以说是呢这个作意无颠倒，它相对的来讲就比较配合这个分别所分别了这个依他起性，分别所分别了这个依他起性，它不是呢另外这个类所指。那么到这个甚至说到这个不动颠倒的时候啊，就是又进一步了。前面能够升起作意呢是跟这个闻熏有关系，所以这个地方呢它也有其次第。为什么第一个先说名言呢？你先要对名言对言说性能够如实际的理解到。你学经典呢，你连这个字面意思都弄不懂，怎么学呢？学不了。然后呢佛法里面所说的相应观点所对应的事物你也没有理解到，怎么学得了呢？像为什么现在有一些人呢，他们也是称为佛学家或者是佛学专家，但是他写出来的论文呢这个观点呢完全是南辕北辙，跟佛法的思想观点一点都不一致。他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呢？他就是这个名言共许啊，这个思所劝习啊，他没有建立起来，他建立的可能还是依他原来啊共许的一种呢哲学观念，一种哲学观点来写的，所以他就不真正能够符合于这个嘞佛法里面所说的这个名言量。世间名言的这个嘞正世间正世俗名言都会出现这些嘞问题。所以首先第一个先要能够如实之名言， 明言之后还要明言所意义啊，那他相应的意，所以就指出要义无颠倒。义无颠倒之后才进一步呢，你就会熏起了佛法的思维观念呢，道理的，才能够建立起来，确实是如此的。就包括西方人理解东方人的思想的时候，他们比如说读中国的小说，中国的一些历史，他如果不联系起来这个时代背景或者这种文化特点的时候，他就容易想当然的认为是这样，认为是那样，是这个样子。同样的，就是说东方人要理解西方人的一个故事，一个生活情形，他也会有一个跨度，有一个差距。这都是名言共许啊，串习量的构成的，这个嘞，这个不同特征，不同差别。所以你要有这样相应的时候，你才能够起作意。你作意有了之后，才可能是呢不动，你不然的话就不能够为达到对这个道理，对这个所了解的这个事物有一个确定的认识，就好像我们看到某个事物的时候，这个感觉到好奇，感觉到新鲜，比如说我们这个血液一般都是往下流的，但是有一个地方呢，这个血液奇怪，这个水往上流，它不往下流。好，这个是往上流啊，这个人就是猜测了，或者说这个地方它的引力不同呢，或者它这个地方空气流动不同啊等等，那么可能有一种是正确的答案，这个人知道，他告诉你，但是你从观念上衔接了一下子衔接不上去，毕竟是有一个跨度性的东西，然后你也这样思维训的这个漏思维，思维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结合这个现象一观，你心里面得确定了，这个时候你就真正的了解到他为什么会这样。那么自先的话，别人告诉你他的这个基本的构成因素啊，你只是知识性的一个接受，所以到这个不动无倒呢，他可以说了是设在这个嘞加行位的时候了，可以说是设在这个嘞加行位，上次我们就说到这个嘞部分，但是还没说完整，就说到啊，意非全无，乱时是彼所取能取而显现故，我们就说到这里。那这里无倒呢是分两层来看，一层呢是非有，一层呢是非无，单从现象上来讲啊，当然这个非有非无前面讲到说非有亦非无啊，说中道义啊，那非有呢是指遍计所知虚妄，虚妄分别了种种的境界非有，非无呢是指呢这个爱取空呢原成实性呢不能薄无非无，这里呢是单从这个观察现象上讲，观察现象讲呢就以相应的这个比喻来说呢，就像幻化的象马牛羊等等事物，幻化的象马牛羊等等事物，在古代有这个嘞幻术，幻术的话他拿点什么东西摆在那里，他一念咒之后呢，这个马也出现了，或者是说有人在那里唱歌啊跳舞啊等等的都出现了。那我们现在是魔术啊，魔术的话呢它是通过一些道具，通过这个嘞灯光等等手段，让我们这个视觉呢产生错位，不该有的事情出现了，这个本来不能够造成这种变化的东西出现了，实际上都是一种呢观呢、道具啊这个遮掩呢、组合了，这样综合促成的， 那么这里讲这个咒术呢，是说了他依这个草木等等一些东西，由这个咒的力量直接就变出来了，让这个观赏的人呢，来参与观察的人呢，产生这些印象。那这个飞友呢，是指这个象马牛羊等等这个实有性呢，没有没有这个象马牛羊的这个呢实有性它是这个呢幻化的。那一飞全无的话呢，就是说了这个幻化出来的非实有的这个影像，牛的影像、马的影像，种种的这样的影像还是有的，种种的影像是有的，就是似有非有，似有非有。那么这个对应是比喻我们友情在观察种种事物的时候，在想、在思考种种问题的时候，那这些过程当中啊，就会现起这个能取，就会现起这个索取，就是有能取有索取。能取的是心，是见，索取的是境，或者是物，就比如说我们看前面一朵花啦，这个的花离我有三米的距离，三米的远，实际上是不是我们个心识啊能够到这个三米前面的那个花里面呢？不是的，是这个花呢它有光波反射的作用，这个花比如说红的花、绿的花、黄的花，种种不同花呢，它是对种种不同的光波有一个呢反射，就是它这个物质构成呢不一样，这个我们先依真相唯识派复法论识的来说，这个三米之外的这个花呢，它是疏索圆圆，是这个阿赖耶识种子啊变的，阿赖耶识种子变的，就是我们这个无始以来这个生生世世流转呢，这阿赖耶识熏起了种种不同的种子，那这一生一世的时候呢，生到娑婆世界来了，那娑婆世界里面这个期间呢，这个因缘就有这些花，那你古代不一定有这样的花。古代可能只有到处都是草啊，没有花，或者是蕨子植物啊。我们现在从这个考古上来讲呢，某一年代呀，它不一定有这些东西的了。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前这一期众生因缘如此，所以这个阿赖耶识种子呢，设法种子部分呢视线显现出这样的一个事物来，这么一朵花。或者是一盆花在这个前面，那么我看的时候呢，就是它的光波经过我的这个眼球之后，它就小孔呈现呢，成了一个影子。我的这个视神经呢，它就有这个力量呢，它能够采纳进来，它有这种感官的这个元素，能够为感触到这个花的影像，然后呢，这个花的影像就传到我大脑啊，然后我的精神意识啊，对它有一个认知啊、认识了、反应呢。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看到花了，我看到前面有朵花，就好像是我的心啊，看到前面三米的地方，但实际上呢，它是这个影像成像的时候呢。它构画出这么一个立体的图像和相应的这么一个呢空间距离空间感，就好像说你看现在的这个绘画也是这个西洋画西方的绘画呢，它更注重这个立体感，通过这个线条啊等等呢、通过这个影子啊这个描述了、表现呢，就给你看的这个是一个有距离感有这个嘞立体感的一个事物，实际上呢，它就只是一张纸，它就是一张平面的这个纸上呢，堆积了不同色调的、不同轮廓的 这么一个嘞图案，它哪里有立体的，哪里有远近的了？它没有远近了。但包括现在看电影的更是这样的，看电影的话，它有这个路的延伸呢，这个马在跑啊等等呢，它是很多画面不断的切换，不断的切换形成的。那么这个势能取势所取呢，在这个倒影之下，这种呢，立体的这个图像之下，它构成一个具体的这个距离的存在。我就觉得我是看到外面的花了，我不是看到我脑袋里的影像了。这个时候实际的我们一般的生活经验都是这个样子。虽然从这个现代的生理构造这些道理我们可以思考到，可以想象到，但这个是先有一个知识性的了解，并不是这里讲的这个呢。到家行位的时候啊，这个我这个不动无倒啊，就是不动无颠倒。不动无颠倒是从这个名言和义，名言义的关系，相互关系，这样慢慢深入观察的时候，到这里呢是心里面呢升起了甚解，就是升起了非常这个呢清楚明了确定的认识，所谓的能取这个心，所谓的索取这个境，这些物都是势能取势索取。直接来讲，这个刚刚讲这个视觉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啊，它就是直接的这个影像的一种呢感触，我们就是对这个影像的直接的一种感触。那么在这个感触当中，它是相继不离的，它并不能够离开。假设离开的话，比如说这个投影现在我们讲说这个眼球啊，它这个晶球体啊视力没有保护好啊，它变形了，这个投影投到后面去了，它没感动，或者投在前面感触不到，它就没有办法看得清楚，没有办法看得到，它一定是要感触到，相继不离。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视觉印象上来讲，那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视觉印象上来讲，我现在看，我看远一点，我看近一点，我看十米以外的东西，我看五十米以外的东西，我看前面一米的东西。所以在这个看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在这个能见所见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就很自然的建立起了这个嘞能所这个嘞对立，这个实际上呢并没有一个对立，它就是由我们对这个影像直接的这个触起啊，这个当下所起的一个分别念，这个分别念的时候啊，它就相似现起这个嘞能取。相似现起这个嘞索取，这个有相似的能取，相似的索取，有见分，有相分，这样存在。所以如是心，如是相，如是相，如是心，心和相呢种种呢相应，互相呢这个应对，它是由这个殊所缘缘呢为增上力，就是色法种子变现起这些色了，做了一个增上力，做了一个增上力，这个增上力怎么样？就好像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你把这个眼球啊揉揉揉揉的时候，它就出现幻境，这个或者是人呢受到一个强烈的撞击之后，这个头晕目眩的感觉到天旋地转，实际上呢没有天旋地转，它还是相应的这个位置啊没有动的。所以直接的来讲呢，你本身这个能取所取啊，它是似有非有的升起，它就是前念后念，前念后念，这些念念生灭，念念刹那，在这些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影像现起，不断的影像分别， 非有这个能手可得。这个以前这个历史上的公案呢是法眼禅师吧，那他去参学，参学的时候呢就是到了雪峰呢，好像到罗不是到雪峰，到了罗汉贵称那里，然后这他就问你来干什么啦，他说我参学了，他说你参学了，听说你是这个学唯识的，你知道这个这唯识的种种道理，那我想问你啊，唯识里面讲三界唯心呢，万法唯识啊，那么前面这个石头门外那个石头啊，你说是在心内的还是心外的呢？啊，当然说这个法眼禅师还没开悟啊，那个时候，他在那上路过嘛，上学嘛，然后他一想呢，这个石所变现，当然这个石头是心里面的了，他说此时在心内，他说啊，他说你参学那么远，你还带着一颗石头在走啊，就是说你说内，其实他也不是真正有内。只有从这个名言辩记能取实取能取所取相似显现的时候，所以说这个影像现呢由于心由心变，但是呢这个所取的镜这个石头啊并不是实有的，所以这里的这个不动无道这个观察呢就是由前面的这个名言性名言的意来一层一层一层做观察的时候，心里面得定解心里面能够得定解，是这个呢能取所取呢四相显现，能取所取非实有可得。你不要说了一听到三界唯心呢万法唯识呢这些境界都是影像，那么这个分别心性所了依他起啊，这个是实有的，这就是错误的一个理解。心性所也是如幻的，因为影像呢这一分呢它之所以能够现起了，就是你这个心性所的颠倒性没有出离，你在这个心性所起的时候，你这个分别起的时候呢，你执为实有，所以这两个层面呢是相应的。所以前面在第一部分在讲这个相品的时候相战真如啊等等啊，这个是无上乘最后一颗。前面第一个讲相的时候就说到这个加行的时候呢这个呢衣食有所得净无所得生，就是说观察了十分别有影像，所以破除这个境界上的实有。境界上既然不实有，我心里面对这个种种的境界上那样的反应，那也是虚妄相，非真实相。就好像我们认识到梦中的境界是假的，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就会转过来进一步认识到呢，我在梦里面这个恐惧啊忧伤啊或者是欢喜啊也是假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再不随这个心，再不随这个境而波动而扰动，能够观到啊平等如幻无碍无异的那么这里这个无道不动啊，就是深入的观察名言性这个名言相应的意，我们所现起的这个能取所起这个等生显示阳焰梦境水月等如应当知，就是上面这个讲了这个相马等等呢都是幻化非是有的但是也不是说呢完全就无，相马等幻境呢是有非有还是非现起来，所以从有的层面说了非有的层面也说了。那么这里讲呢这个等生显示这里是说以这个幻化欲 种种的比喻来说，显示阳焰闷静及水月等。前面这个是幻化的相马，因为有讲阳焰，有讲闷静等等，那就像水月啦等等这些相应的嘞，可以知道就是这个阳焰呢在前面呢显示有水，等你走过去的时候，这个水又不见了，水又没有了，实际上它就是一种这个热气啊产生的一个幻境并不是真实的梦中境也是虚幻的。水月呢是水中月就是这个月亮呢是在空中的那么这个地下呢，地上呢有水的地方呢，这个清澈的水就能够映现这个月亮，看起来水里面有个月亮，但是呢你感觉上能够成立了，视觉上是有的，但实际上你要去触的时候呢，它只是水，那水一波动之后啊，这个月影就不现了，月亮呢就找不到了，那月亮呢是在空中的，那个水月了，它只是一个嘞假象，并不是这个嘞真实的。那么在经典里面也好，在这个论点里面也好，有很多地方呢，就是以这些比喻来引导我们呢，在一定这个基础上，一定层面上来认识到心识变现这个嘞境由心生呢，境由影现呢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就如应当知你不能是说了他以这个幻化相马牛羊的这个比喻说以草木为一啊，然后你就执着这个草木为实有这个是一个比喻。以能地光亦如幻等，如与有无品心不善动就是说了由前面的这个道理所引呢，它能够为地光，地光呢就是我们讲地心地听呢，善思念之，这个经典里面说的就是你认真的听你摄心的听要集中起精神来这个就是说了要你仔细的详尽的进行思维观察就称为地以能地光意呢，就是说呢以这个呢专心专意的这个态度认真的这个思维观察，反复的思维观察之后呢这个呢能够与这个呢有品无品呢心不动善，就是心里面呢不波动不散乱不波动不散乱，你心里面呢为什么会不动呢，就是你越来越观察到的时候啊，我们世间一切啊皆是名言安利我们世间一切的现象都是名言安利的比如说我现在对这个桌子，我认识这个桌子的时候呢，在桌子上建立我的想法，建立了我的想法呢，就树立设立我对桌子的这个印象，再给它取个名字，这个叫做桌子。那么我们认识这个杯子的时候啊，那也是这个得到波子的得到这个杯子的一个印象，然后建立一个概念叫做杯子那下次来的时候别人拿这个杯子给你啊，那如果是他完全一个不同的这个地方的人一个文化背景不同的地方，他的杯子可能跟你想象的杯子完全就不一样那你说到拿杯子的时候，这个名啊这个文具啊是一样的，但是串习起来对应起来的这个事物就不同了 那你就这个时候又会产生一个新的认同，认为这个也是杯子，就不只是原来你印象当中的那种杯子叫杯子，那就有新的一个嘞熏习。如果这个熏习久了，再转过来的时候，你原先这个概念就变了。比如说我们杯子可能包括吧，我们先说这个船吧，在比如说比丘的戒律里面来讲是说不能够坐高广大船，过去这个高广大船呢，它是一个奢华的一个座位，就是很大的一个座位。但是我们现在一般一跟你讲到船的时候，你认为这个船是什么东西啊？睡觉的地方，睡觉的一个嘞家具器具。所以联想到船，你就肯定联想到是这个睡，而不是联想到这个船呢是给坐的。但是那个时候这个船呢，人马上联想到应该就是一个坐的东西，不是一个睡的东西，不坐高广大船，不是说不卧高广大船，它就是这个名烟啊同劝习啊不一样。当然我们在这个道理上的这个观察了，唯识的这个道理的观察上了，有前面的这个破的方法，二十颂啊三十颂啊这些论点里面破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假定这个索取的对象它不是随能取的心呢分别所显示的，而是直接呢就对立起来有这么索取的境界。那如果是色法也好啊，这个心不相应行法也好啊，无为法也好啊，当然心法心性说法，这个就是指我们本身的分别，就是我心里面呢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认识，那认识总相呢就称为心，认识别相呢就称为心所啊，那这个是不离于心的。那么离于心之外的其他抽象的概念，那就是无为法和这个不相应行这些。那么这个具体的概念具象的概念，那就是色法了。那么这些色法它能够成立吗？它色法是真实有吗？所以这个今部有部啊，他们就分别建立这个极微的概念和极微合成呢产生这些宇宙种种差别现象的概念，经过一一的这个破除，一一的观察了，就是你越来越清楚的了解到所谓的这个具象的事物和抽象的种种生活概念观念，都是我们人的思考，我们人的想象之后把它建立起来的。这个具象的事物啊，具象的生活背景呢，是我们人的这个学习家庭这个环境的成长，大家固化了固定了这么一个模式来认定认同来运用，而事物本身并不具备这样的特征这样的特性，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抽象更加是这样的，抽象的概念是我们在这些具象的事物当中呢产生的这个类层面分析的层面，那么有的呢就是说呢透入这个层面的进一步认识的时候，对它的一个整体性的基础性的规律性的一个认识。所以经过这样观察呢，我们就是深入再深入这个观察呢，就会能够为直接的升起我现前所想我现前所认识都是呢虚妄分别的，都是虚妄分别的，没有这个呢能取所取的这个实有性，能取所取的实有性，这样你这个心呢犹豫的想法了就没有了。这个不相应，这个觉得抽象，这个想法呢就没有了，你会觉得越来越来这个接近，越来越能够为理解这个道理，就能够改变 以前的错误观念。而且在这个改变过程当中啊，你也会发现到实际所谓的一个事物的认识，所认识的一个对象，它竟然就是一个相似的影像而已。你会越来越这个嘞，确切的这个嘞理解到，这个不动，它就是到这个假行的时候，我们进一步升起圣解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这个力量。所以这个佛法的这个修持呢，它前面的这个基础阶段呢，进行听闻呢，进行思考啊，是必不可少的。正因为有这些理解，有这些学习，所以他才能够从原有的这个基本层面的思维观念逐步逐步转化过来。如实之见，此不动者因之是于不动无倒。如实这个呢之见呢，就是说你这个心呢能够升起对能分别所分别事而显现呢的定解，不但是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同时你也要知道知道我现在的心啊是达到这么一个层面了，它是一个呢得圣解位这么一个呢阶段。那不是说认为这个时候啊就已经开悟了，已经这个远离能取所取颠倒了，已经破除颠倒了，还没有。这个时候呢还只是属于一种假行，是一个假行。他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心的定解之后啊，那么所现起的一切相呢都能够观察到是心里面的影像，随这个分别的时候呢有这样种种的这个产生，是如幻如化的，犹如梦境。就像《金刚经》里面讲的，应观这个一切有为法了，如梦幻泡影，如漏亦如电。那么这个观察升起来的时候啊，它开始相应了，有这么定解的时候，忧伤的事情它可以看淡，这个欢喜的事情他也可以看得很淡，所以心里面呢不喜不忧，内心呢寂静，内心平等，种种这些扰动下呢就开始呢消除了，他有这个力量可以征服烦恼，有这个力量可以征服烦恼。如果得了这个定解之后，于二相无倒者，未有自相及共相中俱无颠倒。这个是第六个无倒，第五个第六个无倒，闻无倒，意无倒，坐意无倒，不动无倒。不动无倒接下来之后呢就是自相无倒，共相无倒，就是二相无倒转变。那么先说这个呢自相无倒，这个自相无倒之前呢先补充一下，这个自相和共相呢，自相呢就是讲这个种种法了，它自体的相，就自体的相，比如说火有火的相，水有水的相，就是讲诸法的这个自体相，自体相。那么这个共相呢是种种法的这个共同特征，共相。这个诸法的自体相呢这就是种种差别相了，种种差别法的各自的相了。这个共相呢是种种法啦，种种差别法啦，它的这个共同相是这样的。宋曰：于自相无倒，知一切为名，离一切分别， 一圣一字相，那么实际上这个字相呢，这里讲的是圣意之相，字相有世俗的字相，有圣意的字相，有的论点里面讲的比较详细哦，说世俗字相呢有三种，一种呢是世间世俗的相，第二种呢是道理的世间的相，道理世俗相，三种呢是这个呢正德的世俗相，那其实直接的来讲呢，就是说了这个世俗相呢，我们世间一般的名字名言共许的一般道理上的这个之前啊，基本定义基本名义，比如说这个山啊水啊桌子啦日常事物啊，大家都这么认为的，就像世间集成一样的，大家认为彼此的无意义的都是如此的，这个是世间的世俗相，这个道理世俗相呢，就是说呢，对于种种这些世间的事物、世间的现象，做了一定的这个划分呢，这个归纳，比如说五蕴呢、十二处、十八界了，种种这些现象界的一个类，这个归内归纳，这么一个说法，它有符合于这个相应规律的，这个道理世俗，这个能证世俗啊，就是讲这个，比如说证得出果二果了这些圣者，那以我们世俗来讲，还总有一个说法嘛，就是以这个世俗的角度上来讲，安利这个是圣有情，这是凡有情，出国的有情、爱国的有情等等，那么这些都是呢，属于世俗相。圣意相的话，这个说是有四种，像在这个显扬圣教论里面讲，这个第一个呢是说这个世间上这个圣意，就是认识到世间的都是戏论的，都是虚妄分别的，这个是世间圣意。道理圣意呢，就是指这个嘞，二空真如的这个道理，就是空性真如的道理，空性道真如的这个道理。那么正的这个真实呢，正的圣意呢，就是呢实相，正的实相，这个究竟圣意呢，就是指呢，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如是性，那么这个是四种这个嘞圣意，四种圣意。那这里也先简要的说明一下这个嘞，颂，于自相无道，自相无道呢，就是说于这个法啦、诸法的自体相呢、自相上呢，没有这个颠倒，没有这个戏论。如何才是没有颠倒、没有戏论呢？知一切为名，一切这个就是一切法的意思了。有为法、无为法、色法、心法，相应行法、不相应行法等等一切，知一切为名。就像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所说的一样呢，于色乃至涅槃呢，都是呢名言性、言说性、妄想相，这是我们概念而已，名字符号而已。离一切分别，那观察了一切名言性的时候啊，那就是能够远离名言性，远离名言性也就远离了分别了。有名言性就有分别，有分别就有名言性，这就是相依不离的。如果离名言，就无分别；离了分别，就无名言。一圣意之相，这就是说了，一圣意之相而有，通达于圣意，与圣意相应。那么这样就是，这个嘞。相，这个自相无道，前面这个无道 不动无道啊，它是可以说是属于这个家兴位，可以说是属于家兴位，能够知道世间的，那个时候已经知道世间都是影像的，都是幻化的，这个相马牛羊，不能说没有，它有这个幻化的显现，也不能说是有，为什么呢？这些都是如云如影的样子，就像这云一样，影子一样的，我们人走路的时候啊，就有影子了，走到哪里啊，哪里这个影子都跟着在，行住坐卧，它也行住坐卧都是一样的，如影随形称为，这个时候已经有一定的这个的程度了，有一定的深入了，它已经能够这个嘞将实有性的这个坚固执着做了一定的分离，分了一定的层面呢，就好像我们拿了一杯水啊，这个一直换一直换的时候呢，这是一杯浊水，这个里面的这个尘垢啊跟这个水啊完全的混合在一起，然后有慧的力量呢进行观察了，比如说我们这个混浊的水里面我放个什么东西放进去，这个东西一放之后，它就比如说过去是用明矾来让这个水来清澈的，还有石灰也可以，过去像杀虫啊，这个比如说农田里面杀虫啊等等呢，它怎么样呢？换点石灰水下去，换点石灰水之后啊，这个染垢的等等东西啊都开始清澈了，其他都这个沉淀下来了，那么就是说这个混浊的东西跟这个水呢开始分层，开始分开出来了，在那里晃动，但是两个是不相依的，在加行位的时候呢，这个不动无倒啊，能够知道，能取所取呢是相似显现，能取所取是不真实的显现，非实有，找不到体性，所以这个是属于家行位。那么到了这个自相无倒，共相无倒的时候呢，它属于这个是的根本断惑的开始，就是转入到这个见到位，转入到这个见到位。前面这个家行位的时候啊，他得决定的圣解了，他不能够根本断惑，就还没有力量根本断，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能够断惑了，能够断惑了，能够对治这个嘞颠倒，所以这里层面呢唯是依这个嘞圣意地而说，唯是依这个圣意地而说，在前面加行位的时候他还是属于世俗的，论曰如实之见，一切眼色乃至意法皆为有名，就是说呢要如实之如实见，就是我们的这个色法眼根乃至于意根和意根所取的法尘境界都只是这个嘞名言性，都只是言说性，就是这个我们众生呢颠倒虚妄分别无始以来呀细论熏习，就是依这个创习力所成的，我们前面讲名言的成立的时候呢，第一个名言呢它要相应，第二个名言呢它的特征呢它要创习，你要如是如是劝习才行，就好像我们树这个名字你要建立起来了，你第一次学习人家说这个是树，你就有点影像啊，但是不一定记得清楚啊，第二次人跟你又说啊，你又有一次记忆，最后就慢慢慢慢成型了，也就稳定了，有这么一个嘞概念观念，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众生呢遍计所成，没有任何的这个嘞真实体性，所以唯有名言性，唯有名言性，既能对治 一切分别，就说了这个依这个明眼性观察了，就能够对治这个嘞分别想，这个对治我们的这个嘞虚妄性，就能够对治我们的这个虚妄心。这个加行的时候呢，就是说知道这个惦记所执，或者知道这个是依他起，这个只是名字，我们心里面的分别，如是心如是现。以我们第六意识心来讲的话呢，那我们心里面啊想了三呢，三就出现了，想到忧伤的事情呢，心里面就开始忧伤了，想到欢喜的事情呢就欢喜啊，就好像这个鲁迅的小说讲这个阿寇的精神一样的，这个人打了他之后呢，他就精神胜利法，他就想想说这个儿子打老子，然后他这一想的时候呢，心里面就开始安慰一点。那实际上这个并不是一个事实，那他心里面这样想的时候呢，他就有的这个思想观念呢在活动，活动之后呢，他就产生这个心理这个情绪的这个变化，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大人的时候，他这个打针呢、吃药啊，这个是痛苦的事情，但是他同时也联想想一想呢，这个病能够治好，受一点苦也不怕，所以他这个一想，这个想的是这个苦啊就在减少，这个减弱。那么他一个事情如果他不太喜欢的时候，那么他就总是会想一些这个嘞难过的这个嘞方面，这个嘞痛苦的方面。那本来是一个小事情呢，被他这一想的时候就扩大化了，那他这个就是呢虚妄心、虚妄想，然后有这个虚妄的影响。这个是我们第六意识，就是这样子。第六意识里面我们来讲说了，唯是明眼性、明是妄想性呢，是很容易通过，也很容易了解。但是我们这个五根呢所取的境界，色声香味触这五样事情，然后相应产生的眼识、耳识、这个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个五识，这个五识的话，它对于我们人呢对于这个影响呢，一般的来讲都是觉得是很实实在在的，这个他要困扰你就困扰你，比如说抽外面呢有一个声音在吵，你现在在想这里看书，那如果这个声音不吵的时候，你就觉得没有影响了，这个声音一吵的时候呢，你觉得这个影响很大，你就没办法这个嘞很好的安静下来。那么这个它也是明言性、言说性，那你要建立明言性、言说性呢，这个不是说的观前面的这个观察理解到我看到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光波反射一个影像，你这一看一想还不能够为直接的转化，你要多分多分的观察才能够逐步转化。我们中间呢休息一下。